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概是六个星期里面，一起来学习这个历史的叙述，就是撒母耳记上。那这本书其实或者这个叙述共有31章、啊、但是我们只用这个六个星期的时间来一起学习，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只能够概括性的来讲解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一次的那个就是学习的那个就是整个过程呢，我们会把这个读经的段落穿插在里头，因为毕竟是一个叙述，所以想让大家就是有机会听听里头的故事，了解里头的人物跟他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那倘若你就是会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的话呢，那在家中我希望你们能够也自己先阅读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那来参加无论是聚会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成长小组的时候呢，将对自己有更大的帮助。那说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书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背景，所以这里只能够简单的来解释一下。那我们大概都知道在旧约书里面，摩西将这个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地给拯救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但之后呢，我们知道是约书亚继承这个摩西的约书亚，把他们带入这个耶和华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之地。那此时当他们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以色列民他们还没有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因此也没有在那里建这个圣殿哈，他们仍然在一个叫会幕的这个地方来侍奉、来献祭、来敬拜耶和华上帝。那作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是被耶和华上帝兴起的这个士师，还有他们这些士师的带领哈。但是不久之后呢，以色列民将要求有一个王来统治、来治理他们，就像周遭的其他国家一样。因此呢，我们在阅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就是接下来会统治以色列民的这个君王，所以注意一下哈，到时候我们会看到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君王。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从1到3章里面哈，尤其在2章的第10节跟35节，其实也提到了有关耶和华上帝的受膏者。所谓的受膏者，就是上帝所兴起的那个君王了。但无论是士师还是君王，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仍然是在治理跟带领着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民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就至关重要了。那耶和华上帝他是怎么样一位君王，他是怎么样一位统治者呢？他又如何来治理他的子民？我们今天能够从1到3章里面就看到耶和华他的神性跟他的作为。那如何来就是更知道或者如何来了解耶和华上帝他到底是怎样一位君王，我们就必须要从那些曾经经历过耶和华上帝的这些人，从他们的口中来认识。而在撒母耳记上的1章呢，我们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哈，他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他的名叫哈拿。那哈拿是如何认识、如何经历耶和华上帝他的作为呢？就是借着他生命里头所遇到的一些境况啊，或者我可以说就是危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一起的来聆听，所以今天呢会是 Julia 姐妹来帮助我们读这几段大段的这个经文哈。但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的时候呢，我们会了解发生在哈拿身上的事情。我们将看到就是哈拿在他个人的生命里头如何遇到这个危机，然后如何通过这个危机哈，经历了这个耶和华上帝。所以请Julia姐妹到前面来为我们读一下1章1到28节。
撒母耳记上1章1到28节，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住在以法莲山区的拉玛索非城。他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娜，一个叫皮尼娜。皮尼娜有儿有女，哈娜却无儿无女。以利加拿每年都从家乡到示罗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献上祭物。当时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在那里做耶和华的祭司， 每当献完祭后，以利加拿就会把祭肉分给皮尼娜和他的儿女，但他会给哈娜双份祭肉，因为他爱哈娜，虽然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皮尼娜见他不能生育，便常常羞辱他，气他。每年来到耶和华的殿时，皮尼娜总是惹他伤心哭泣，以致他吃不下饭。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娜，你为什么哭？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一天，他们还在示罗吃完饭后，哈娜起来祷告。当时祭司以利正坐在耶和华殿门口的座位上，哈娜心中愁苦，一边祷告一边伤心地哭泣。他向上帝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如果你眷顾婢女的痛苦，不忘记婢女，赐给婢女一个儿子，我必让他终生侍奉你，永不剃他的头。哈娜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以利注视着他的嘴唇。哈娜在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便对他说，你要醉到什么时候呢？醒醒酒吧。哈娜答道，我主啊，我没有喝醉，我淡酒和烈酒都没有喝，我是心里非常愁苦，在耶和华面前倾诉心事，请不要以为我是堕落的女人，我心中非常悲伤痛苦，所以一直在祷告。以利说，你安心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答应你的祈求。哈娜说，谢谢你恩待婢女。于是她就去吃饭，不再愁容满面了。第二天，以利加拿一家清早起来敬拜耶和华，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拉玛。以利加拿与哈娜同房，耶和华顾念哈娜，使她怀孕。她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给孩子取名叫撒母耳，因为她说，他是我向耶和华求来的。第二年，以利加拿带全家人前往示罗，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娜没有跟他们同去，她告诉丈夫说，孩子断奶以后，我会把他献给耶和华，让他永远住在那里。以利加拿说，就依你的意思吧，愿耶和华应许 成就他的应许。于是他就留在家中补养孩子，直到孩子断奶。孩子断奶以后，他就把他带到示罗耶和华的殿，并带去三头公牛、十公斤面粉和一袋酒。他们宰了一头公牛后，就把孩子带到以利面前。哈娜说，我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就是那一次站在这里向耶和华祈求的妇人，我求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孩子，他应允了我的祈求，现在我将他献给耶和华，让他终身侍奉耶和华。他便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哈娜正经历怎样一个危机呢？她无法生育。哈娜是一位叫以利加拿的加拿的这个妻子，但是不是她唯一的妻子，因为以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名叫比尼娜。但和比尼娜不同的是，哈娜不能够生孩子，而比尼娜呢却有很多孩子。那我们在听那个叙述的时候呢，了解这个哈娜不能够生育的原因，原来是耶和华使她不能够生育。耶和华上帝他掌管生死，他使人能够进入坟墓，也能够使人起死回生。此时耶和华上帝让哈娜不能够生育，带来了哈娜深深的悲痛。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虽不是在教导我们有关就是生育与否的一个课题，但无可避免的是发生在哈娜身上的一个经历，会是我们这世代里面常会遇到而且频繁发生的事情啊。随着男女越来越迟婚，又加上就是生活实在太忙碌，工作又带来挑战紧绷，家庭计划也只能够就是被耽误或者暂时搁下。然而妇女的他们说生物钟啊，就是那个 biological clock 仍然在滴答滴答的向前啊。已婚的夫妇无法生育确实会带来极大的痛苦跟悲伤，尤其当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渴望有孩子为人父母。不孕症和一般的这个悲伤还有不同啊，因为不孕症悲伤的对象是尚未存在的人，为一个尚未存在的孩子而感到就是极其悲伤，而对一位就是拥有想拥有孩子能成为别人父母的这些妇女啊， 这样子的一个渴望，这样子的一个悲伤会很大。在哈娜身上我们就遇到，而且感受到，对不对？在整章里面，当我们听到这个叙述的时候，她非常渴望有孩子，如此的迫切，如此的强烈，就是连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基于她的爱也无法替代。那叙述里头我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悲伤不仅来自这个哈拿她内心深处，她还经历来自以利加拿另外一个妻子比尼拿带来的创伤，对不对？我们在一章六到七节里面就看到，这个比尼拿见这个哈拿不能够生育呢，便常常的羞辱她，还气她，甚至惹她伤心哭泣，以致哈拿吃不下饭。那比尼拿为何就是如此残酷的对待哈拿呢？毕竟同样身为女人，对不对？而且都为人妻子哈，比尼拿就不能够给予这个哈拿一点这个同理心吗？对她正面对的这个不育症哈，就不能够就是有多一些的同情，多一些的关心跟爱心吗？那我想这个比尼拿是因为嫉妒哈拿才会如此的对待她，因为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哈拿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和特别的爱。怎么看得出呢？就像在一章的五节里面说到哈，以利加拿就是将这个双份的祭物分给了哈拿。那也许是以利加拿的这个举止哈，叫这个比尼拿嫉妒哈拿，因此呢加以伤害他。那面对就是因为不育带来的这个伤悲，还有就是加上来自这个比尼拿的这个创伤，此时哈娜如何去面对跟处理呢？在哈娜身上我们又如何更认识她所信靠跟所仰赖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呢？我们都知道在叙述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哈娜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她也知道耶和华上帝在世上的一个作为，因此呢她借着祷告，他借着谦卑，他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你们知道说哈娜的祷告是如此的迫切，如此的激烈，我们能够从几节的经文里头似乎能够听到，对不对？尤其十三节跟十六节哈，比如说他一边祷告一边伤心的哭泣。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在默祷，就是听不到他在讲什么哈，但是你看他的嘴唇是在动的哈，不出声音。但就是连在会幕里头服侍的这个祭司以利，他以为这个哈拿正喝醉了。而且十六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哈拿这样子说，请不要以为我是堕落的女人，我心中非常的悲伤跟痛苦，所以一直在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哈拿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哈，他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祈求，而且迫切的来祈求。那我在想说，这个哈拿在极其悲伤时，他所祷告的是什么呢？他的内容，祷告内容是什么呢？那第一章里头，除了就是让我们看到哈拿向耶和华上帝许下的这个心愿之外呢，或者看到哈拿他祷告时他的表现如此强烈，他的那个感情之外呢，其实就没有其他祷告的内容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下，到底这个哈拿在向上帝祈求什么，在祷告什么啊？那我想我们能够就是从这个哈拿接下来在二章里头，尤其一到十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哈，让我们明白他在祷告以及感恩的这个内容听到哈。所以我们来继续的听一听好不好，就是在二章一到十节里面哈拿的祷告及他感恩的这个内容。
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而欢喜，我的力量因耶和华而倍增，我的口向敌人夸耀，我因耶和华的拯救而快乐。耶和华圣洁无比，独一无二，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不要再骄横傲慢，口出狂言，因为耶和华鉴察万事，他会按着人的行为施行审判。勇士的弓被折断，软弱的变为刚强。素来丰衣足食的为糊口而当雇工，本来食不果腹的却不再挨饿。不育的妇人现在生了七个孩子，儿女成群的妇人却子女尽失。耶和华掌管生死，他使人进入坟墓，也使人起死回生。贫穷富足在于他，卑微高贵也在于他。 他从灰尘中提拔穷苦的人，从粪堆里擢升贫贱的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享尊荣。大地的根基属于耶和华，他在上面建立了世界。他保护他的圣民，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使得因为得胜的不是靠人的勇力。跟耶和华对抗的人必被击溃，他从天上用雷击打他，他必审判天下，赐力量给他所立的君王，使他所高立的人大有权柄。
看来哈拿是如此的信靠跟仰赖这位耶和华，但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独一真神，他是唯独他掌权，而且他在世上的作为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能够使那些就是被高举在他面前骄傲狂妄的敌对他的人谦卑，但那些却他却能够高举跟擢升拯救那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这就是耶和华上帝他的神性跟他的作为。基于此，耶和华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基于此他也奠定了这个世界的基础啊。哈拿认识主，他在个人的危机当中就经历了耶和华上帝以及他的作为，最终耶和华以怜悯跟恩典回应了这个哈拿的祷告，而且使这个哈拿怀孕生下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呢就叫撒母耳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人那些人他们的名字其实带有很多的这个意思啊。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孩子的名字啊，撒母耳将一直会提醒这个哈拿，原来这个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他听见了啊。所以因此哈拿给了这个撒母耳这个名字。然而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不为人知的事情是什么呢？当这个哈拿向耶和华就是履行他自己的承诺，将这个怀中的孩子献给主的时候呢，并在孩子出生时将他献给主，哈拿乃是成就了耶和华更大的一个目的跟他的计划。因为撒母耳就是接下来耶和华要兴起而且来服侍他的祭司。但耶和华为何要这样子做呢？当时不是有祭司吗？像以利跟他两个孩子不是在示罗会幕里头侍奉跟向这个耶和华献祭吗？为何耶和华上帝要兴起另外一位祭司呢？原来当这个哈拿正在经历人生的危机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国其实也正面临属灵的一个贫瘠，而导致这一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服侍在会幕里头服侍耶和华的这些祭司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再进另外一段经文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国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危机好不好？撒母耳记二章十二到三十六节哈。
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人邪恶，不敬畏耶和华，对民众不守自己做祭司的职分。每当民众来献祭还在煮祭肉的时候，他们的仆人便拿着三尺叉来，从罐里鼎里釜里或锅里叉肉，把叉上来的祭肉据为己有。他们这样对待所有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甚至在焚烧脂肪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肉给祭司烤吧，他不要煮过的，只要生的。如果献祭的人答道，要先焚烧脂肪，之后你可以随便拿，仆人便会说，不，你现在就给我，不然我就要抢了。在耶和华的眼中，这两个青年罪恶深重，因为他们轻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那时年少的撒母耳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母亲每年都为他缝一件小外衣，在他和丈夫来献年祭时带给他。以利祝福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对他说，愿耶和华让你妻子再给你生儿育女，代替他求来并献给耶和华的孩子。他们就回家去了。耶和华眷顾哈纳，他又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年少的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事已高，他听说两个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恶行，以及他们在会幕门口供职的妇女行淫的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我从百姓口中听说了有关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到在耶和华的子民中流传着你们的坏名声。人若得罪了别人，有上帝为他们调解，但人若得罪了耶和华，谁能为他调解呢？然而他们不肯听从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决意要杀他们。小撒母耳渐渐长大，深受耶和华和民众的喜爱。有一个上帝的仆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说，你的祖先在埃及被法老奴役的时候，我向他们显现，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出你的先祖做我的祭司，在我的祭坛上献祭烧香，穿着以弗得侍奉我。我把以色列人献的火祭都赐给你先祖家，你们为什么蔑视献给我的供物和祭品呢？你为什么把你的儿子看得比我还重要，拿我以色列子民所献的上好祭物来养肥自己？所以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宣告说，我曾应许让你们家族做我永远的祭司，但现在耶和华宣布这绝不可能了。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蔑视我的，必遭蔑视。看啊，时候将到，我要终结你和你家族的力量，你们家族必没有一个老人。你必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赐福以色列人，你家中却永远没有一个老人。我不会把你家中的人从我坛前灭绝，但留下来的人必使你哭瞎双眼，伤心欲绝。你的子孙必终年夭亡，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必死在同一天。这就是我言出必行的记号。我要为自己立一位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行事。我要赐福给他的后代，他必永远服侍我高立的王。那时，你家存留下来的人要在他面前下拜，乞讨银子和饼，并恳求说，请给我一个祭司的职位，以便糊口。
我们从这段叙述当中就了解，这些祭司他们为人就是邪恶，不敬畏耶和华，没有来守自己做祭司的职分。那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因此自高自大，藐视了献给他的祭物。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和这个献给耶和华就是这个祭肉的脂肪有关系哈。原来我们从旧约书里面了解，无论是血还是脂肪，其实都是属耶和华的。这是根据利未记里面三章16-17节里面的教导，我们看到说，摩西在那里就告诉这些以色列民，祭司要把这一切放在祭坛上来，就是来焚烧，作为蒙耶和华所悦纳的馨香火祭，所有的脂肪都属于耶和华，你们无论住在哪里，都不可吃这个脂肪和血，这是你们世代永远要遵守的这个条例。所以因此呢，当我们看到就是以利的两个孩子啊，两个儿子吩咐他们的仆人用这个三尺的叉哈，将这个锅里的肉还未就是完全煮熟的这个肉哈，这个祭肉给捞起来占为己有的时候呢，这是得罪了耶和华上帝的一件事情。那不止这样子了，我们从叙述当中也听到他们要求就是生肉啊，就是那些带着脂肪的肉，为什么呢？肯定啊，因为来烧烤的时候带着脂肪的这个肉，烧烤起来不是更美味、更好吃吗？倘若来献这个祭肉的人不给呀，他们还威胁要强行的夺走这些生肉。这些祭司的这些举止，罪恶深重。因为呢，他们在轻视献给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祭物。就像叙述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些祭司他们所做的这个邪恶的事情，不止这些，他们还与那些在会幕门口供职的那些妇女来行淫。但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会幕就是当时耶和华借着这个祭司和他子民会幕的这个地方，因为当时还没有就是那个圣殿哈。那作为父亲，这个以利他非常清楚耶和华必带来他仇敌的这个审判，正如我们刚才在哈拿的祷告当中已经明白了哈，尤其在2章9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耶和华会使恶人在黑暗当中灭亡。10节，和耶和华对抗的人必被击溃，耶和华必从天上用雷击打他们。以利知道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敌对，若敌对的人，敌对我们的人是耶和华他自己啊，那我们在他面前犯下的罪恶，将无人能够为我们代求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成了耶和华的这个仇敌。当耶和华在以利跟他两个儿子身上降下他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看到耶和华他的作为。就像他所说的，在二章的三十节，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而藐视我的呢，必遭藐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带出一点哈，可能就是对我们在这里做的父母有一些的提醒哈。那虽然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他的邪恶罪行是显而易见哈，但是作为父亲的这位以利，他其实也难逃其咎。我们看到耶和华两次的向以利就是显明他的失误，对不对？显明他作为父亲的一个失误。他在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十九节这样子说：你们为什么藐视献给我的这个祭物跟贡品呢？你就是指以利了，你为什么把你儿子看得比我还重要呢？拿我以色列子民所献的献上的这个好的祭物来养肥自己呢？不止一次哦，在三章的十三节里面，我们也听到耶和华对这个以利这样子说：我对以利说过，我要永远来惩罚他的家，因为他以利知道自己的儿子亵渎我，却没有制止他们。所以看到虽然说是以利儿子在犯罪哈，但是以利作为父亲也难逃其咎啊。这也许是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提醒哈。但富有怜悯跟恩典的这位耶和华，他将兴起他自己的这个祭司来取代这些邪恶犯下罪恶的这些祭司，来到他面前忠心的来侍奉他自己以及他的子民。那耶和华向以利亚就写明了这些事情，先是从这位二章二十七节里面出现的那个上帝的仆人哈，向这个以利来彰显他的那个旨意。但之后呢，也借着这个撒母耳，让我们就是来接下来之后哈，最后一段的这个经文，在撒母耳记的记上的这个三章十到二十一节里面，我们来听一下耶和华向撒母耳所写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不好？
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侍奉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多。一天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正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殿内，即安放上帝约柜的地方。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答道：我在这里。他跑到以利跟前说：我来了，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于是他就回去睡觉。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跟前说：我来了，你叫我吗？以利答道：孩子，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向他显明。耶和华第三次呼唤他，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面前说：我来了，你叫我吗？这时候以利才明白，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唤这孩子。他就吩咐撒母耳说：你回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吩咐仆人恭听。于是撒母耳就回去睡下，耶和华来站在那里，再次像刚才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答道：请吩咐仆人恭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要在以色列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到时候我要应验我所说的有关以利家的一切预言。我对以利说过，我要永远惩罚他家，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亵渎我，却没有制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靠祭物或礼物绝不能赎去以利家的罪恶。撒母耳在床上躺到天亮，然后起来打开耶和华的殿门。他不敢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以利。以利叫他：撒母耳，我的孩子。撒母耳答道：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了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如果你隐瞒一句，愿上帝重重地惩罚你。撒母耳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以利说：他是耶和华，他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 从但到别示巴，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继续在示罗显现，用自己的话启示撒母耳。撒母耳把耶和华的话传遍了以色列。
好，谢谢Julia姐妹，我们读那么 多段的这个经文哈。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一到三章里头，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他亲近那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就像他亲近了在他面前谦卑的这位哈拿一样哈。但对那些就是自高自大的人，耶和华必叫他们降卑，比如这个以利跟他两个儿子因为轻视了耶和华，轻视了用来 献给耶和华的这个祭物，结果呢他们被革去了这个祭司的职分，而且还面对耶和华带来的审判。但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跟他的作为呢？即使是在处在一个窘境里面，我们是否相信啊？我们是否相信在他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回应呢？因为耶和华不是说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他必按照自己的旨意将我们升高而且高举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啊，有哪一些人生的季节里头，我们遇到的这个境遇里面，我们曾经就是放下了自己，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承认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承认他的旨意比我们的想法更完美，谦卑承认自己没能完全明白跟知晓一切的事情，事情的由来跟事情的最终我们不知道，但上帝却仍然在掌控跟治理这一切，谦卑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跟智慧，更不再走自己的道路了，而是来悔改，来归向这位上帝。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想想啊，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是否经历了主他亲自带来的安慰，他与我们的同在呢？尽管就是四周充满这个紊乱，却仍然有他所赐下的，圣经里头提醒我们超乎人所能够给予的这个平安，而且有圣灵赋予的能力去继续坚持，而且做这一切事情，有福音，有上帝话语里头的盼望，正在坚定我们的信心。那在世人面前，其实在主面前谦卑自己看似一件软弱的事情，但在那里就是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最刚强的地方了，因为是主正在为我们征战。而唯有常常在主里面，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我们才能够有坚持下去的能力，而且有从他来的这个恩典，就是在最艰巨的境遇当中，我们也能够紧紧地抓住他，直到最后，直到见主面。阿门。